都有这个本能啊。可惜我们的本能被妄想执着障碍住啊，这世尊常讲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我们的智慧得相跑哪里去了？妄想执着啊，这个东西太苦了。般若教给我们什么呢？把妄想执着放下，把它空掉啊！啊，就是空妄想执着啊，立相是立妄想执着的相，这里的随一切法自然而生。而一心湛然，本无所生，此之谓得大自在，得大受用。实在是心放下一分，就得一分自在，就得一分受用；放下两分，就得两分自在，得两分受用。非常现实啊！啊，你能够把钱财放下了，你在钱财里面得解脱，解脱了，得自在，得受用。受用是什么呢？你一生在钱财上不会缺乏，得这个受用。你根本不要去想它，你需要用的话，它自然现前。不操一点心啊！啊，大自在是身心自在啊，无忧无虑啊！啊，是什么？什么样东西就圆满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舍掉之后，性德现前啊，在一切思想当中，确确实实的，现代人所讲的。心想事成啊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们要相信佛，相信信德的受用，能度一切苦厄，断难护持。《般若心经》上讲的，度一切苦厄，凭什么度一切苦厄？凭般若波罗蜜，凭空有两边不着。此事般若究竟义，非学此不能入门，不能究竟。这个入门是入大乘之门啊，没有般若波罗蜜不能入大乘之门啊。金刚经是大乘之门啊，马明菩萨的起心论也是大乘之门啊。何以知道它是大乘之门呢？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楚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可见的立相呢，才是菩萨，那就是门呐、啊。啊，着相就不能入菩萨门了，立相就入了菩萨门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是大门呐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注解第七段。般若理也，智也，观门也，诸度事也，境也，行门也。理是从来不离，观行要当并进，智境尤须双明。这个一小段说得很好，
每一句是一个意思，合起来看面面俱到啊，尤其是难得的。前面世尊为我们说明了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明了之后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就讲的是，也就是六度里面的前五度。而在前五度里面，世尊为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他老人家举的是忍辱波罗蜜。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？因为在四相上修行，忍辱是最难立相的啊。般若叫我们立相，忍辱是最难的，就特别举这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明白了，那么其余的四度都可以以此类推，都能够明了。今天这一小段说般若是理啊，道理是智啊，智照智慧啊，是观，观门跟行门呢是相对的。观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观念，在近代哲学里面常说的人生观、宇宙观。人生观就是对人生的看法，宇宙观呢是对环境、对宇宙的看法。我们佛法里的观门就是这个意思。诸度是指般若以外前面的五度，布施、持戒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。那么到禅定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四。静啊，是外面的境界，也就是所观的对象。这些呢是属于行门，我们讲的行门就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这些点点滴滴琐碎的事项。后面三句说得好，理事从来不理，有理一定有事，有事一定有它的道理啊，绝对不是说某一种事没有道理，不可能。小而微尘，大而世界，都有它道理的存在啊，没有道理决定事生不起来的。这是说明理事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因此关心要当并进。我们为什么要修行？为什么要跟 佛陀来学习。理由啊，就在这一句。正确的观念一定要有正确的行持，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上得到幸福美满。观是理，观前面所讲的理，行啊是行的事。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啊生活的行为要同时并进，两边不能够偏重，偏重呢就错误了。错在什么地方？错误的结果又是如何？前面都曾经报告过了。下面这一句说得更好了：理智有许双明也，明是立相。观是空啊，行是有啊。佛在前面般若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，般若智慧是空有两边不住，这个就是双明的意思。智是空啊，境是有啊，空有两边都不能住。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大的原则：应无所住而生其性。无所住是不住啊，不着相，空有两边都不住。那么空有两边起不起作用呢？起作用，起作用啊，就是身心，身心无住，无住身心，这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了。这一节完全讲的是纲领，非常重要的纲领，菩萨修学决定不能够违背，违背就迷了，遵照这个原则去做就是觉悟。下面为我们解释忍辱，凡与禅体亦为安忍，又名忍辱。我们先解这一句：禅体是梵文的音译，它的意思是安忍。古来的这个翻经的大德，把它翻成忍辱。这个安忍两个字蛮好的了， 为什么要一定把它翻作忍辱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国家地区，人民的习性不一样，不仅仅是生活环境啊，文化背景不相同。中国人啊，就讲中国的古人，把这个儒啊看得非常重。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过，说士可杀不可辱，士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知识分子。我们中国古代对于知识分子非常尊重啊，所以在这个一般群众当中，读书人的地位很高啊。古时候叫四民啊，这个人民呢，四农工商啊，就是读书人排在第一位啊。这个种田的农人呢，在第二位，啊，工人在第三位，商人在最后，啊，商人虽然很会赚钱呢，但是，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时候，反而是在最幕后，啊，特别是在大的集会宴会当中，啊，你想排这个席次，上手啊，一定是读书人。现在时代颠倒了，啊，现在是商摆在第一位，有钱摆在第一位啊，啊，读书人现在已经摆到旁边去了，没人理了，啊，从前读书人呢是放在第一位，觉得社会啊能够得到长久的安定，有它的道理，啊，尊重读书人。就是尊重道理啊，尊重理啊，人人都能守礼，人人都能守法，这个社会当然是和睦的啊，是安定的啊。所以古人呢，不重利啊，重德行啊，把这个利呀看得很清。那么读书人认为什么呢？这个读书人呢，杀头没关系，不能侮辱，所以把这侮辱看得太重啊，士可杀不可辱。这从印度来的这些高僧大德看到中国人这么固执，哎呀，把这个侮辱看得这么重，太严重了，比生命看得还严重。这个六波罗蜜的忍啊，忍辱，那辱都能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忍的？那没有一样不能忍的。所以忍辱是中国特别的翻译，啊，它原本的意思安忍，啊，所以这个翻经的这些大师们呢，把它翻成忍辱啊，是针对中国人，啊，中国人把这个辱看得很重，啊，所以叫忍辱。安忍是宗明啊，它的原本的意思是安忍啊，忍辱是别名，总为安忍顺受也啊，所以它这个真正的禅体的含义是安忍顺受。学道人在在处处时时刻刻戒应安心不动， 无论行何事，欲何境，修何法，皆应一心正受，即名为人。这个一段对于安人两个字的解释可以说是既简单呢又清楚啊，解得非常之好啊。学佛的人，这个学道就是学佛的人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一定呢要保持这个心里面的平静。这个安就是平静的意思，心要平，心要静。所以我们在供佛供具里面一定要供水，水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啊。你看我们佛菩萨面前供一杯水，水平，没有起过浪，水很干净，没有污染啊。这是一切时一切处保持这个心的平静啊，这是安的意思。忍是什么意思呢？忍是一心正受。我们现在所谓的一门深入啊，跟一门深入是一个意思啊。要一心，一心是专心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学佛所犯的大毛病，也就是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不能成就，不但不能成就啊，常言说得好啊，功夫不得力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从来没有用一心正受去学东西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学东西从来不专心。如果是专心来修，一心正受，这个净宗法门的成就啊，弥陀经上讲得很好，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圆满了，那就成就了。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天天在念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那一点感应没有，是不是佛号有问题呢？不是的，佛号没问题，我们念佛的方法态度有了问题了，我们念的不如法啊，态度啊就是前面讲的观啊，方法是行啊，我们在观行上啊发生错误啊，所以我们的修学是杂修啊，乱修啊，杂修乱修，修一辈子都不能成就。佛法是法，没有两样，都讲求的专精。一心就是专心，正受就是把它接受过来。我修念佛法门，专心念佛，绝不夹杂，这才能成功。我持咒，我就专心持咒，也不夹杂， 有些人念这个大悲咒念得很灵，他念的大悲咒水呀能治病，什么病都能治。那道理在哪里呢？没有别的，他念咒的时候专心啊，专一啊。专就是真诚啊，诚就灵了。念大悲咒灵，念阿弥陀佛名号也灵啊！啊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也灵啊！哪有不灵的呢？这不灵呢，就是证明啊，你从来没有专心念过，啊，你是用的杂心念、乱心念啊，一面念佛是一面打妄想。这种心念呢就不灵了。学教也是如此啊，专一啊，学的太多了，学的太杂了，不灵了啊。这个不灵呢，学教的不灵就是不开智慧，不开悟啊。一心正受这四个字要好好的记住啊，这四个字就是忍，这个六波罗蜜里面讲的忍辱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心地平等清净，修学法门一心正受啊，一门正入，这个身如如修诸法本不生观，这是禅宗里面用的方法啊，就所谓的是参话头。参什么话头呢？诸法本不生啊，参这句话头。二得妄念不起啊，其心已正受此法了，而安住不动也。这个用功不一定啊，大家不要看到这一句啊，你也去参去了啊。这个禅宗老师教学生的方法呢？不一定，他可能有十个学生，他用十种方法，一个学生是一种，也许十个学生通通用一种，所以他这个方法合用的，活活泼泼啊！一般老师教学一定是观察众生的根基。哪一种方法适合他，他就教他用哪种方法啊。所以学生虽然多，修学的方法可能不一样啊。老师要是高明，有智慧，有经验，他教导的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啊！我们今天讲成绩啊，学生一定都有很好的成绩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啊，教给我们要一心正受啊，一心正受啊，自然就没有妄念。妄念是什么呢？妄念是夹杂了。我们经中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用功的方法八个字，都是六根净念 相继。毒蛇六根就是此地讲的安心不动啊，毒蛇六根精念相继就是此地讲的业心正受。精是清净的，有怀疑不清净的，有夹杂也不清净啊，所以那个念呢要静念，相即是不间断啊，不间断呢就有功夫了啊，间断呢功夫就失掉了啊，决定不能间断，不能夹杂啊，所以我们用现代化来讲，大家很容易懂得，我们叫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啊，这个大家好懂。这个三句九个字能做到了，就是此地所讲的妄念不起了。妄念不起就得定了。在禅宗里面叫禅定，我们念佛人呢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念了妄念都没有了，这个功夫叫做念佛三昧啊，叫念佛三昧。故名无生法忍，他是参这个话头啊，诸法本不生啊，一切法本不生啊，到妄念不起，他的心呢安住在不生不灭，心还有什么生灭？这个我们金刚经读了不少了啊，虽然没有读完，读到这个地方啊，大家也都明了了，心没有生灭，生灭的是什么？念头啊，念头有生灭，生灭的念头没有了，真心显露了，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显现出来了，真心现的外面境界呢就是一真法界，那个境界也是不生不灭了，这就叫做无生法忍。这个人是一心正受的意思，一心正受在这个地方就是正得，他正得了，正得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正得一切法永远常住啊，他正得了。人呢也当做同一讲啊，佛说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，这个菩萨证得对于佛所讲的话同意啊，没有反对的意见，也有认可的意思，认可跟同意是意思是很接近的，佛所讲的他同意他都认可。那么我们今天听佛讲一切法不生不灭了，我们都摇头啊，我们不同意，我们不承认的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切法有生有灭，为什么看着一切法有生有灭？我们是用
生灭心看一切法，一切法也就有生有灭了。佛菩萨为什么看一切法不生不灭呢？他用不生不灭的真心看一切法，一切法确实不生不灭。
这个很难懂啊，
那不是我们的境界。我们还从比喻里面去体会，怎么还用啊那个放电影做比喻，大家容易了解。我们凡夫啊是坐在台下啊看这个电影的荧幕上看那个有生有灭，刹那的生灭。佛菩萨是看到的放电影机，看那些底片，底片没动啊，不生不灭，一盘一盘的底片没动，没有生灭，就像这个样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看的是妄相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诸佛菩萨看的是真相啊，也就好比说我们看是荧幕上那个动向啊，佛菩萨看的是那个底片一卷一卷的没动啊，他看的是那个，人家看的是真相，我们看的是妄想啊。比喻总是没有办法比喻的完全一样啊，只能比个大概，比个方式，诸位从这个里面去体会。这个境界一名正无生，悟无生，都是这个境界。名词虽然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实在说含义还是很深，如果不能够确切明了，我们得不到受用，不得受用，这个经就白听了，这佛法白学了，学了没用处了。下面这一节落实在生活琐碎事情之中，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学习。曰世法也，这就世间法来说，举几个例子，如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此皆古人所谓坚忍。这是世间法，世间是人能忍，能忍富贵，能忍威武，能忍贫贱，这个就是心地清净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，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，不为外境所动啊！你想用富贵来诱惑我，诱惑不动啊！如果是非义之事，不合情理之事，你拿富贵来诱惑人，要利用这个人，这个人如果真正有学问有德行，他明理，他不会干这些事情，你用势力去压迫他，这个威武就是压迫他，要他来 屈从来听你的，真正明理之人呢，他也不在乎啊，你杀他他也不会屈从于你啊，这个就是唯有不屈。那么这是奸人，是奸人所说的。由此可知，安人同挂一切之命。要知举忍辱为言，意在以偏概全，以别民众。何以故？世间最难忍者，莫过无端受辱。此上须忍，其他可知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禅体里面含的意思，啊，把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都包括在其中。通常，一般。讲六波罗蜜，讲到忍辱波罗蜜，把这个忍辱啊，也分为三大类。第一大类就是环境啊，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的环境啊，冬天寒冷。要能忍受啊，夏天炎热啊，环境的变化非常复杂，要能够忍受啊，那不能忍受这个日子就不能过了啊。对于环境呢，要忍啊，物质环境，这第一类。第二类呢，对于人为的加害要能忍，我们讲人事的环境啊，冤亲债主啊，无故的侮辱你啊，甚至陷害你要能忍。啊，唯有真正明理的人他会忍。为什么要忍？为什么不报复呢？这个报复的念头不能忍呢，报复的念头那是世间错误的观念。因为一般人看似只看眼前，只看现实，不晓得过去，不知道未来呀。佛的慧眼呢，可以看到过去，可以看到未来。这个人常常要欺负你，他为什么不欺负别人，单单欺负你？你好欺负，那好欺负人太多了，他为什么不欺负那个好欺负的，偏偏欺负你呢？佛给我们讲，人与人的关系四种语言。当然关系很复杂啊，再多再多总不出这四大类，叫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。如果没有这个关系，碰到面天天在一起也不打招呼，也相安无事啊。啊，这个人在路上给你笑一笑，前世有缘呢，他为什么不对别人笑啊？啊，他看到你瞪你眼睛也是前世的缘呢，没有偶然的事情啊。要懂这个道理，所以佛知道忍辱，忍辱就是消业障啊，就是消灾啊。啊，特别是如 如当是逆境的逆缘，要能够忍受，这个障一笔一笔都消掉了，消掉就自在了吧。那别人要骂我，随他骂，骂累了他就不骂了，不必去还口啊。那还口是什么呢？不接受啊，不能忍啊。那么这个冤仇啊，愈结愈深啊。人家打我不还手，随他打，打了几下自自然然他就不会打啊。如果你对打呢，好像越打越起劲，打不完的，你要是一个人打人，一个人不还手啊，打几下他就没办法了，到底是打好还是不打好呢？啊，要打不还手啊，如果说不打呢，自己面子过不下过不去，那才叫真难过了，那个台阶不好下啊。看着忍辱的功夫啊，就是这是举这个小例子啊，都是与过去生中啊有业缘的。